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，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，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郝运、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
达达尼昂向特雷维尔先生告辞，随后离开了他的府邸。特雷维尔先生对手下的火枪手的父兄般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，他先后去了阿多斯、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家里，他们谁也没有回来过，他们的跟班也没有回来，也没有他们任何人的消息。他当然可以去向他们的情妇打听，但他既不认识波尔多斯的情妇，也不认识阿拉米斯的情妇。至于阿多斯，他没有情妇。
在经过国王卫队队部时，他向那儿的马棚瞥了一眼，四匹马中已经有三匹回来了。受惊不浅的普朗谢正在洗刷马儿，有两匹已经洗刷好了。普朗谢看到达达尼昂以后说：
啊，先生，您回来了，看到您我真高兴啊。
哦，普朗谢，为什么？
啊，先生，你相不相信我们的房东布纳修先生？
我吗？我一点都不相信他。
啊，您说对了，先生，您说的对。
可是你怎么会问这么个问题？
因为在你们刚才谈话的时候，我听不见你们在说什么，可是我在观察你们。先生，我看到他的脸色变了两三次。
是吗？
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先生心里在想前不久收到的那封信，但是我恰恰相反，由于这封信来得太奇怪了，所以我就格外的当心，所以布纳修脸上的变化我一点都没有漏掉。
哦，你觉得他的脸相怎么样呢？
哼，先生，那简直是一副叛徒的嘴脸。
是吗？
哎，还有呢，
嗯，
先生刚一离开，在街角拐弯之后，布纳修先生就拿了他的帽子，关上门，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跑开了。
是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普朗谢，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怀疑。不过你还是放心吧，在把所有这些事情弄清楚以前，我们不付给他房租。
先生在说笑话，不过先生，你等着瞧吧。
哎，有什么办法呢，普朗谢，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，要发生的总是要发生的。
那么先生不放弃今天晚上的散步吗？
不放弃，而且恰恰相反，普朗谢，那封使你心神不定的信给了我一个约会。我越是憎恨布纳修先生，我就越是要赴这个约会。
啊，好吧，如果这是先生您的决定的话。
绝不动摇的决定，我的朋友，因此9点钟你在这儿，在队部里做好准备，我到时候来找你。
布朗谢看到要他主人改变计划是毫无希望的了，于是长叹了一声，开始洗刷第三匹马。至于达达尼昂，他实际上是一个十分谨慎的小伙子，所以他并没有回家，而是到那个也是加斯科尼人的教士家去吃晚饭了。那个教士在四个朋友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曾经请他们喝过巧克力茶，充当过早餐。
晚上9点钟，达达尼昂到了国王卫队的队部，他看到普朗谢已经武装好了，第四匹马也来了。普朗谢带着他的火枪和一把手枪，达达尼昂带着他的剑，又在腰上插了两把手枪。随后他们两人各骑上一匹马，悄没声地走了。天色漆黑，没有人看见他们走出去。普朗谢跟在他主人身后，相距10步远左右。
达达尼昂穿过那些沿河街，从会议门出城，踏上了那条当时远比现在漂亮的通向圣科鲁的道路。在城里的时候，普朗谢一直恭而敬之地保持着他自己认为应该和他主人保持的距离，可是当路上变得比较冷落、比较阴暗的时候，他就慢慢地靠近他的主人，以致在走到布洛涅树林的时候，他已经自然而然地和他的主人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了。达达尼昂发现 他的跟班似乎非常的不安，就问道：
喂，普朗谢，你怎么了？你害怕了吗？
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因为伯纳修先生的眉毛长得很阴险，嘴唇的动作也让人讨厌。
哦，真见鬼，你怎么又想起了伯纳修？
哦，先生，人总是想他能够想的，而不是想他希望想的。
因为你是个胆小鬼，普朗谢。
哦，先生，请别把谨慎和胆小混为一谈，谨慎可是一种美德。
那么，普朗谢，你是有美德的人是吗？
先生，你瞧，那边闪闪发光的，是不是火枪的枪筒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头低下来一点？
这时候，达达尼奥想起了特雷维尔先生叮嘱他的话，他低声地说：哦，真见鬼，说真的，这个家伙到最后真的要使我感到害怕了。
达达尼昂开始策马小跑起来，普朗谢丝毫不差地学他主人的样子，就像是他主人的影子一样在他主人身边小跑。他问道：
啊，先生，我们要这样跑一整夜吗？
啊，不，普朗谢，因为你已经到了。
什么？我已经到了？那么先生呢？
我嘛，我还要再走几步。
先生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吗？
普朗谢，你害怕了吗？
不是，我只是想提醒先生注意，夜里面会很冷的，这寒气会让人得风湿病的。
好吧，如果你感到冷，普朗谢，你看那边有几家小酒店，你随便走进一家去就行了。明天早上6点，你在酒店门口等我。再见。
达达尼昂跳下马，把缰绳往普朗谢的胳膊上一扔，披着他的披风急匆匆地走了。普朗谢一等到见不到他主人的影子，就叫嚷起来：
啊，老天，我真冷啊！
因为他急于要取暖，看到一座有郊区小酒店标志的房子，便急忙跑到那儿去敲门。
这时候，达达尼昂已经走上了一条小岔路，他继续朝前走，最后来到了圣克路。不过他进了镇子以后，没有走大路，而是转到了城堡的后面，走进了一条非常偏僻的小巷子。很快他便来到了信上指定的那座小楼的对面，那个地方连人影也看不到一个。巷子的一边有一堵高墙，墙角处就是那座小楼，另一边是一道防止过路人进入一个小院子的篱笆，小院子深处有一座简陋的棚屋。他已经到了约会的地点，因为那封信上没有对他提到他来了以后要发出什么信号，所以他等着。
四周围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，简直就好像到了离首都100法里以外的地方。达达尼昂向后查看了一下，就背靠在那道篱笆上面。在那道篱笆、那个园子和那座棚屋另一边无垠的空间里，弥漫着一片阴沉沉的雾气。可是对达达尼昂来说，所有眼前的东西都蒙上了幸福的外衣，所有的念头都是乐观的，所有的黑暗也都是透明的了。约会的时间就快要到了。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从圣克路的钟楼里慢慢的传来了10下响亮的钟声。这种像在深夜里悲叹的钟声，多少带有一点凄凉的味道。这每一下被期待的钟声，温柔地拨动了年轻人的心弦。达达尼昂的眼睛注视着墙角的小楼。这座小楼只有二楼上有一扇窗子是开着的，其他所有的窗子的百叶窗都是关着的。有一道柔和的灯光从那个窗口里射出来，照亮了丛生在园子外面的2-3棵椴树，在它们颤动的叶丛上洒下了一片荧光。显然，在那扇灯光优雅的小窗子里面，美丽的伯纳修太太正在等着他。达达尼昂沉醉在这个甜美的想象里面，心平气和地等待了半个小时，眼睛盯着那个可爱的小房间。他看得见房间里一部分有金色线脚的天花板，这说明那个房间的其余部分是相当华丽的。
钟楼的钟声敲响了10点半。这一次，达达尼昂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忽然打了个寒战，可能是寒气开始侵入了他的机体，但是他却把这种纯粹的生理反应当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感觉。 接着，他想到，也许是他看错了信，约会是不是定在11点钟呢？他走进窗口，置身于一道亮光下面，从口袋里掏出信，重新读了一遍。他没有看错，约会时间是10点钟。于是，他又回到刚才的位置上去，开始对目前的这种寂静和孤独担心起来了。
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，远赴巴黎，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。他遇到了阿托斯、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，通过决斗，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们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正在播出。
11点钟敲响了，达达尼昂真的开始感到害怕了。他害怕博纳修太太遇到了什么不测。他击了3次掌，这是情人之间通常使用的暗号，可是没有人回答他，甚至连回声都没有。于是他又不无气恼地想到，也许年轻女人在等他的时候睡着了。他走到墙前试着爬上去，可是那堵墙新近抹上了灰泥，达达尼奥白白地折断了手指甲。
这时候达达尼昂又看中了那些大树，那些树叶继续被灯光照成银白色的大树，那些大树有一棵伸到了街道上方。达达尼昂想，他的眼睛可以穿过树枝看到小楼的里面。这棵树很容易爬，他一下子就爬到了树枝中间。他的眼睛通过透明的窗玻璃一直看到小楼的房间里。这事情实在是太奇怪了，看得达达尼昂一股寒气从脚底心一直升到头发根儿。那片柔和的灯光，那盏宁静的灯，照亮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凌乱场面。窗子上的一块玻璃打碎了，房间的门被撞碎，已经4分5裂，挂在他的脚链上。一张本来一定是放着一顿出色的夜宵的桌子倒在地上，好些瓶子打得粉碎，被压坏的水果滚得到处都是。一切都说明，在这个房间里曾经进行过一次激烈和拼死的打斗。达达尼昂甚至相信，在这个房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，认出了一些从衣服上撕下来的碎片和站在桌布上和帷幔上的血迹。
达达尼昂急忙爬下树，跳到街上，心砰砰乱跳。他想看看他是不是能找到其他的暴力行为留下的痕迹。那道不够明亮的柔和的灯光始终在宁静的夜色中照亮着。达达尼昂这时候才发现他刚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。有些地方的土地被践踏过，有些地方留下了一些坑坑洼洼，呈现出混在一起的人的脚印和马蹄留下的蹄痕。此外，马车轮子在松软的泥地上压出了车辙印子，说明车子可能是从巴黎来的，没有超过小楼再向前跑，后来又折回巴黎去了。最后，达达尼奥在继续探查的时候，在墙边发现了一只撕碎的女人手套，可是这只手套没有沾上一点泥泞，非常的干净。
在达达尼奥继续搜索的时候，他的脑门上流出了越来越多的冷汗，他的心因为可怕的焦虑而收紧，他开始喘气了。可是他为了让自己安心下来，一直在对自己说，也许这个小楼和博纳修太太毫无关系，他给他的约会地点是在这个小楼前面，而不是在这个小楼里面。博纳修太太可能由于宫里的事务，甚至也许是由于丈夫吃醋而没有来。可是所有这些理性的推断都被内心的悲痛的感觉粉碎了、破坏了、推翻了。这种悲痛的感觉在某种情况下会控制住我们整个的人，并且对我们全身的听觉神经大声疾呼，大祸临头了。所以达达尼昂几乎变成了疯子， 他在大路上奔跑，从刚才走来的路走回去，一直走到渡口去问那个划船的人。
在傍晚七点钟左右，摆渡的船夫曾经把一个披着黑色披风的女人从对岸渡过来。这个女人似乎尽力的不想让人认出她来，可是就是因为她百般的提防，船夫才对她特别注意。船夫看出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。在那个年代和今天一样，有好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到圣克路来都是不想让人看到的。可是达达尼奥立刻就确信船夫看到的一定是伯纳修太太。
达达尼奥借助船夫棚屋里的灯光，再一次地读了伯纳修太太的信，肯定自己没有看错，约会地点是在圣克路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。约会地点是在埃斯特利先生小楼的前面，而不是在别的街上。所有这一切都向达达尼昂证明了他的预感完全正确，大祸临头了。他又向城堡那个方向跑去，他仿佛觉得在他离开以后，那座小楼里也许又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，因此有一些新的情况在等着他。那条小巷子里还是杳无人影，那个窗口仍然射出那片和刚才一样的柔和而宁静的灯光。
这时候达达尼奥想到了那座棚屋，他看上去好像又哑又瞎，不过他肯定看见了什么，说不定还能开口说出来。篱笆门关着，他从篱笆上跳了进去，他不顾一条狗汪汪的乱叫，径直向那座棚屋走过去。他敲了头几下门，没有得到任何回答。棚屋里死一般的沉寂，就像那座小楼一样。可是因为这座棚屋是他最后的希望，所以他又继续敲门。
很快的，达达尼奥好像听到里面有一些细微的声音。达达尼昂停止敲门，而是用一种充满忧虑、许诺、害怕和奉承的语调向屋里的人恳求。他的声音可以让最胆小的人放心。终于，有一扇被虫蛀坏了的护窗板被打开了，说的确切些是打开了一条缝。可是，当屋子角落里一盏小灯的微光照亮了达达尼昂身上的肩带、剑柄和手枪柄以后，那扇窗子马上又关上了。不过虽然这个动作非常的迅速，达达尼昂还是看到了一个老头的脸。他说道，
哦，看在上天的份上，请听我说，先生，我在等一个人，没有等着，我担心的要命，我请问这儿附近是不是出过什么事儿？请您告诉我。
那扇窗子又慢慢的推开了，那张脸又露了出来，只是那张脸变得比刚才更加的苍白了。达达尼昂如实地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讲了一遍，只是没有提到有关人的姓名。老头仔细地听着，一边点头表示事实的确如此。随后当达达尼昂讲完之后，他又摇了摇头，似乎是表示事情不妙。达达尼昂大声地说道，
哦，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以上天的名义，哎，请讲给我听听吧。
啊，先生，请什么也别问我，因为如果我把看到的事情都告诉您的话，肯定对我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。
这么说，您是看到什么事情了？既然这样，那就看在上天的份上，告诉我吧，把您刚才看到的事情告诉我吧。我以贵族的身份向您保证，您的话我一句也不会说出去，而且为了感谢您，您看，我给您一个皮斯托尔。
老头从达达尼昂的脸上看出他一片真诚和万分痛苦，便向他做了一个手势，要他静听，然后低声地对他说，
啊，先生，今天晚上九点钟左右，我听见街上有声音，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便向门口走去，可是我发现有人正想进来，因为我很穷，不怕被人抢，于是就把门打开了，就看见几步外站着三个人，在黑影里有一辆套着马的华丽的四轮马车和几匹牵在手里的马，那几匹牵着的马无疑就是那三个穿着骑士服装的人的。我就大声地喊，喂，先生们，你们要干嘛？这时候 一个看上去像是领队的人就问道：“你大概有梯子吧？”我说：“有，先生，是我用来摘果子用的。”他就说：“把梯子给我们，你回到屋里去，给你一个挨句作为打扰你的酬劳。不过他说要我记住，如果把看到和听到的事情说出去一个字的话，我就没命了。”然后他就扔了一个挨句给我，我捡了起来，他就把我的梯子给拿走了。我把篱笆门关上之后，装着走进屋子，可是我马上又从后门溜了出去，溜到了黑暗当中。当然在那里面我什么都看得见，但是别人却看不到我。只见那三个人招呼那辆马车，悄没声息的就驶了过来，从里面拉出了一个矮胖子。这个人头发已经花白了，穿着一身普通的深色衣服。他小心翼翼的爬上梯子，然后鬼头鬼脑的往那个房间张望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蹑手蹑脚的爬下了梯子，低声的说：“是他。”然后那个和我讲过话的人就立刻走到小楼门口，从身上掏出了一把钥匙，把门打开，走进去，关上门就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两个人也爬上了梯子，那个矮老头站在车门前，马车夫抓着拉车的马，还有另外一个跟班牵着其他的马。突然从这座小楼里发出了尖利的叫声，一个女人，对，有一个女人冲到了窗口，把窗子打开，像是要往下跳的样子。可是她马上就发现了窗外的另外两个人，于是她又缩了回去。那两个汉子紧跟着就从窗口跳了进去，然后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了，但是我听到了砸碎家具的声音，那个妇人还在大喊救命。
天哪！
可是她的叫声很快就被掩盖住了。三个人走到了窗前，两个人把那个女人夹在胳膊下面，爬下了梯子，抬进了马车，那个小老头也跟着进去了。留在房间里的那个人关上了窗子，过了一会儿又从门里出来了，想亲自看看那个女人是不是在马车里。从小楼里爬下来的那两个伙伴已经骑在马上等他了，他也骑上了马，跟班跳上马车，重新坐在马车夫的旁边。四轮马车由三个骑士护送着就快速的跑了。这样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再也看不到什么，也听不到什么了。
达达尼昂被这样一个坏消息吓得不知所措，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呆呆的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。
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郝运、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演播聂梅、孙达。